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姚谦。今生文凭课程，我们跟大家这个教牧学呢，今天要进到第五课了。我们说这个教牧学，我们分四个大部分。今天是谈到这个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讲，就是教牧的呼召，最后一讲了。下回呢，我们要进到教牧的侍奉，就是跟大家谈到讲道啊、教导啊、布道啊、关怀跟辅导。那么这一部分最后一讲呢，跟我们教牧的呼召有关，但是也是很重要的，提到一个我们比较少来谈的这个课题，就是教牧与耗尽，消耗的耗跟尽量的尽。这个耗尽这个名词呢，可能我们也比较陌生，但是姚谦把它放在呼召里面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曾经也访问过以前的学员，他们说在我们今天的服事里面，很多教牧同工都做一会呢，可能就不见人了，就放弃了，这个耗尽就是 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特别来谈到这个课题，这个就是我们要对主的呼召忠诚，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放弃。那么怎么谈这个教牧与耗尽这个问题呢？我打算呢从几个方向来跟大家谈。那么我们当然要谈到怎么预防耗尽呢，但是耗尽的原因为了什么缘故出现呢？那么有一个呢都是神学院，是富勒研究院的教会增长部在1991年做一个调查，虽然距离现在很远了，但是我觉得也值得参考。他就说很多教牧领袖在这个牧养的过程里面呢，就有一些统计呢值得我们来看看的。这个报告呢就说有90%啊，90%的牧者每一个星期工作超过46小时，很长时间的做工。那么而且也很多教牧呢在服事上觉得训练不足够，有90%的人是这样的来表达的，不能够应付他们广大的需要。有80%的教牧人员、传道人觉得呢，牧养的侍奉对他们家庭有负面的影响。有75%的传道人呢，觉得在服事里面至少曾经出现过一次压力的危机。有70%的牧者说，越侍奉越发觉自己的自尊感呢很低，就是他没有很大的自尊心了。有70%的人呢，教牧同工呢说没有知心的朋友，虽然很忙碌做工，但是没有人了解，没有可以谈得来的同工。那这些呢都是过去曾经做过一些的统计，虽然你说不是我们内地教会这个状况，但是呢从传道这个性质来说呢，也是值得我们来参考。所以我们说耗尽这个课题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同工呢不可以贯彻始终，不可以从开始到末了呢都一直来做成主的工。今天呢耗尽心力的牧者越来越多， 原因不外是压力太大，承担太久，无法摆脱这个疲劳。那么很多同工在这个问题上来挣扎，很多时候呢就容易跌倒。耗尽不单单是今天的普遍的问题，更是无可避免我们人有的软弱。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们既蒙神的怜悯，受了这职分，就是传道的职分，就不丧胆。这个很重要，保罗也是经历过难处压力，但是传道就是传道，传道这个工作就是这么不容易。那么我们怎样去做一些预防呢？如果比较实际来说，姚谦觉得呢，从很多同工的分享研究里面呢，我们有四大方面呢要注意的。第一呢，就要重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我们耗尽主要的原因就是心态不正确。那这个心态呢，就第一呢，就我们要小心不要过度的操劳。你太疲劳呢，你什么都做不来。我们太过操劳的原因是我们有时候不懂得分辨先后优先次序，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还再来呢，就是这个心态我们要避免所谓救主的心态。传道人呢觉得自己什么都应当承担，会众羊群一有需要呢，就我们教牧就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这三无所呢就出来了，就要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所以呢我们不累死才怪了。那么第这个心态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呢，就是有名的这个灵修的大师，这个 Eugene Peterson， 这个西国的彼得森牧师呢，就说要劝勉我们要做一个不忙碌的牧者。忙碌是我们传道人生活的普遍的现象，但是他说我们应当要做一个不忙碌的牧者。他提出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想过的概念。他说我们当追求做一个不忙的牧者。他说牧者忙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出于虚荣心，想显出自己有多重要，另一个就是懒惰。忙碌为什么忙碌，反而那个原因是懒惰呢？因为他让他人来帮他编排时间表。可见忙碌必一定表示我们在主的面前忠心，反而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忙碌是我们的时间表是完全是会众羊群他们来定嘛，不是我们主动的定，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所以呢，这个心态的重整是什么回事呢？就是要分辨优次，避免救主心态，做不忙的牧者。不忙碌不表示我们是懒惰，反而是我们要小心自己，不是他人来牵着我们鼻子走那一种的教牧。我们当然也要认识我们的牧养的工作的那个特点。一般的工作，比方我们讲到了探访了，传道人当然也有我们的特色，我们服事里面的这个特色。我们的挫败感呢，耗尽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也把我们自己的这种工作来跟他人来比较，那么比较呢，就这种心态呢，就很容易做成我们的灰心。有时候传道工作不是这么快有果效的嘛，所以这种呢心态的调整很重要。那么第二呢方面呢，是不但是心态的调整，我们也要重整我们一些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怎么说呢？有两方面，一个呢就是要建立乐观的信念。我们传道人要乐观一点， 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状况常常叫人觉得我们做的工是吃力不讨好，我们付出很多努力，成效很多时候不容易见。那么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对福音很冷淡，我们的家人如果还长期祷告也没有信主，容易叫我们人灰心，我们也容易悲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对他的宇宙，他的世界有一个完整美好的计划。我们传道人只是神手中的器皿，是他的工具。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所以呢，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七节这样说的。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怎么看我们眼前的需要呢？众人不太理想，困难重重，但我们应当信靠主，保持乐观。第二，我们应当避免成功的试探。我们人性里面很容易呢，把成功定义来看为是表面的成就。很多人有时候我们听到这样说，某某人是个很成功的牧师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传道人呢就想到，哎呀，这个传道人一定是很有名，很多聚会，很忙碌，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很多传道人呢就竭尽全力要追求成功。其实这个成功的试探呢，也是让我们有时候灰心甚至耗尽的来源。其实圣经上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是为了追求这种成功。真正成功是忠心服侍弟兄姐妹，爱主，有信心，恒切祷告，追求圣洁，积极的态度。换句话说，假如一个传道人在人看来拥有很亮丽的成功表象，可是他在心态、灵命、品格、道德上如果很大问题呢，那个不是真正的成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一方面我们说过了，我们心态要调整，我们这种观念乐观跟避免成功也要调整。第三方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招募跟耗尽这种关系，这种要预防的时候呢，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应当想到我们不是一个人来服侍，我们要重整这个组织方面的想法。传道人常常觉得很孤单，因为今天教会是不是在这个组织上出了问题呢？有没有一个健康的健全的组织呢？姚谦提到这方面的意思就是我们应当注重一个建立一个服侍的团队。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可见传道人的责任并不是对所有的工作一手包办，以致我们忙得很厉害，这个不是忠心的表现。传道人呢，不错是信徒的培育者，帮助我们的羊群来发现自己的恩赐，而且也教导他们正确的心态来服侍，把他们安排在正确的岗位上来服侍。很多传道人呢都不是这样的，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没有训练装备信徒，凡事传道人亲自动手，不懂得放下责任，就变得事倍功半，而且也导致身心疲劳。那这个是团队的问题，这个呢是我们要努力按圣经的样 只是来建立团队，这个就是组织嘛。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内地的教会没有一种完善的制度，那么传道人一般都没有休息的啊，这个制度里面根本都不让传道人有放下工作的一天，那么传道人不耗尽才奇怪。教会定时让传道人对自己的侍奉、生活、人际、健康各方面进行评估，那么让他有这个空间去反省，就是让他可以更健康的一个安排了。那么今天内地教会还没有做得到让传道人有假期，传道牧者每年只是不停来服侍，那么姚谦觉得呢，不是我们传道人一定要争取假期，但是放假休息，圣经里面记载神给我们有安息日，这种的教导呢也是很重要的嘛。那么如果我们做执事的、做信徒领袖的觉得传道人放假有假期是不属灵的表现呢，给信徒不良的榜样呢，其实这种呢看法呢是有必要来检讨的，因为对教会发展长期来说呢是一种不利的因素。传道人当然应当努力辛劳做工，但是制度上、组织上有这样的安排是应当的。我盼望在这方面呢，我们传道同工要努力，而且也建立这个制度。第四方面呢，我们说不但是心态、观念、组织上要有一种重整，我们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帮助传道人不会耗尽，第四大因素就是我们的生活了，要重整我们的生活。生活更新是预防传道人耗尽另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有健康的生活才有健康的个体嘛。那么第一个重点呢，重整生活就是我们应当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就是传道人应当与家人，而且与他的那个对工同工呢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所谓亲密是什么回事呢，就是彼此之间能有深入的交流，不单是能谈事工观点，更能够坦诚分享感受和心中的意念。那么让传道牧者来开放自己，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做牧养的人应当有这种的想法。如果传道人我们都是高高在上，觉得自己很有权威，不能够与人谈天说笑的，其实这个也是表示我们不可以好好的牧养，因为我们的羊群也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愿意跟他们开放。那么最重要，传道人当然这个亲密关系里面就是跟家人的家庭生活了。那么圣经说，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那么信徒也期待看见传道人拥有与他的讲台信息一致的家庭生活嘛。如果我们传道同工自己的家庭家人也不管我们，我们也不管他，那么我们侍奉里面有压力，也不平衡一定了。所以我们应当培养一种平衡，在可能如果你教会有执事会，在开执事会以前呢，花半个小时让同工执事分享个人的近况啊，彼此代祷啊，也是好的一种的安排。那么教会每一个星期有同工分享会，每个月有一次同工出外喝茶啊、聊天啊，这样呢的关系呢就能让传道人有机会抒发他心中的情绪、 享受侍奉。如果长期没有这样呢，就可能不健康，也导致呢这种我们说耗尽的结果了。那么除了建立亲密的关系呢，其实我们生活里面也应当建立一种规律的生活。很多传道人呢，为了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呢完成更多的事，就不睡啦，吃得不好啦，没有悠闲啊，也没有运动。那其实呢，我们光是忙碌并不能实际来提升办事的效率的，反而这种赶忙的生活可能大大降低办事的效率。如果我们已经养成这样的疲于奔命的习惯，那么对事工更是一种长期性的引诱了。传道人如果从我们的使命感忠诚来说呢，真的好像很多服侍的人啊，你看那些医生呢，有些人真的他当值的时候是24小时待命的嘛。但是在实质我们的服侍里面呢，是不是我们的信徒三更半夜也来电话来求助我们呢？我说 一定也有，但是不是经常是这样了嘛。如果我们的羊群他半夜天也找到我们家来呢，其实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不懂得分辨，我们没有好的安排，可能很多小的事情也要我们亲自来担负。那么这种不规律的生活呢，就造成我们的身体啊精神的疲累，需要更花长时间来调整，就更不理想。我们刚刚说那个叫我们不要太忙碌，那个彼得圣牧师就建议传道人应当把主要的事物编排在他的行事历上，包括祷告啊、读书啊、悠闲啊、默想啊、安静啊，就先很尽量的编排好。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耗尽呢，那个状况跟我们身体的情绪健康有密切的关系。传道人这种建立规律的生活也跟他需要退休有关的。传道人也应当有退休的安排，这个也是实际帮助我们不光是在哪里做工，有在主的面前来思考、来反省、来调整。其实如果我们聚会太多呢，比方内地同工啊，有节气啊、新年啊、圣诞啊，哇，那个聚会都排得满满的，十多天呢一整下去的。其实这个也没办法来你说哎，不做这些聚会也不成，但是你做完聚会呢，你应当注意可能有一天两天安静下来作为调整。如果你光是一直做下去，那个没有退休没有安静呢，你不耗尽也奇怪。那么最后呢，我觉得传道人这种重整生活呢，除了建立亲密的关系、有规律的生活以外呢，还需要有一种机缘的系统。缺乏足够支持的传道人呢，难免就面临这种耗尽的结果。传道人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呢，当赶紧来寻找有合适的同工来见面，来坦诚的分享，而且也让对方来为你祷告。传道人建立家人以外的支持系统是很重要的，因为传道人在这个团契里面呢，就大家那个彼此认识的程度就比较容易，而且彼此带导呢，也让我们实践这个带导的职分。使徒保罗呢，常常呼召信徒教会来为他祷告，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二两节，而且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其实保罗书信里面呢，我们看见保罗就是这个常常要求同工，而且呼吁他的教会、牧养的教会、有关的教会来为他祷告，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在做结论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来再一次来思想，传道这种服事呢，跟其他工作有不同。我们传道人不但需要做事，也要处理各类的人事，比方信徒的婚姻、家庭、同事等等。所以面对的人呢，拥有不同的背景、个性、事业和问题。那么教会的羊群对传道人的要求，不但看他办事的能力，也要看他，也看得到他生命的见证。因此传道人不但在办事上面对压力，在他做人作为一个人上面更面对压力。所以我们应当靠主能常常做一种调整啊，今天就是简单从这四方面，我们心态方面，我们观念方面，我们这种组织方面，跟我们的生活方面呢，应当常常在主的面前有调整。其实没有人是没有软弱的，我们传道同工也是面对我们的软弱，但是主为我们安排有好的自愈的方式，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运用，而且也努力做我们可以做的。谈这个副教这个题目这个部分就谈到这里了，而且这个耗尽这个问题也谈不完，这个也是我们一种尝试教牧与耗尽这个课题呢，如果我们传道同工朋友有意见，有你的补充呢，也可以主动跟姚谦来联系，盼望你们的补充也帮助我们内地更多同工朋友呢，在主的面前有更美好的服事。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
他将